我们每天都要思考，做出不同的决定。学习神学科目更需要深入的思考。
正确的神学思考法，帮你更快更轻易地学习和掌握神学各科的内容。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
神学思考法。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周广亮，再次欢迎你收听这一个30分钟的良友圣经学院神学思考法。今天呢，我们进入第21课，21课的课题呢是宗教哲学。宗教哲学，这也是本课程的第4部分里面呢第7讲了。第4部分我们在思考的是系统神学的讨论。上一堂课20课呢，我们提过这个第4部分的最后2课呢，我们不是概括的讲说系统神学方法，而是讨论2个系统神学的分支，基督教伦理学和宗教哲学。那么上一堂课我们介绍过基督教伦理学，这一堂课呢，我们介绍非常重要的宗教哲学。也可能有听众朋友啊，同学看到或者听到哲学，哎呀，这个名词啊，就会觉得很困难，尤其是在大学或者是在读书方面呢，这一方面有系统接触的比较少的。但是其实啊，哲学也是属于一些关于思想性的操练。我们现在这个课程呢，你看已经差不多接近尾声了，经过了20堂课，而一共呢是24堂课，剩下3堂课。所以我相信你如果一直在过去呢20堂课都有听，忍耐的听，耐心的学习的话呢，你对一些思想啊或者是比较抽象的概念呢，就没有当初头几堂课那么陌生或者是那么紧张了。好，所谓宗教哲学呢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对宗教和宗教所包含的问题进行理性的思考。比方说很多人也可能是全部的人都关心的问题，神存在吗？上帝存在吗？为什么有神却是人世间有苦难呢？那这些都是宗教哲学常常讨论的课题。但是宗教哲学与神学是有分别的，它的分别呢就在于做宗教哲学研究的人呢可以是没有宗教信仰，但也可以是有宗教信仰。而我们做基督教神学研究的人呢，当然一般都是在相信耶稣基督是真神上帝的前提之下来做神学的思考。那么既然我们已经在有信仰的立场之下做出神学性的思考呢，为什么又要做宗教哲学的研究呢？那这个是很多听众朋友这一刻会问的。其实它的原因是在我们周围还有很多很多很多不信主的人，当他们问到信仰的疑难、圣经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与他们做理性的讨论。如果我们单单用基督教神学或者是词汇或者圣经的信仰等等这样的态度回答他们呢，他们可能不明白也不容易接受。现在呢，就让我们详细地看看什么是宗教哲学。那今天这半个钟头呢，我们第一就介绍什么是宗教哲学，然后第二段呢就进入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如果有信仰不稳定或者不信主的朋友在你身边呢，你好好听，因为第二段我们讲上帝存在的问题，神存在的问题。最后呢，虽然时间有限，我会很快的介绍一下罪恶和苦难的问题。所以这是今天这3方面我们要交代的主要内容。好了，现在我们看宗教哲学。 宗教哲学是对宗教传统中涉及到中心主题和概念的进行哲学性的考察或者思考。宗教哲学涉及哲学的所有主要的领域，那你想想有哪些呢？例如形而上学、知识论、逻辑学、伦理学、价值理论、语言哲学、科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等。宗教哲学还包括检视历史的事件，像什么呢？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犹太人被大量杀死，我们说大屠杀的问题，它与宗教的意义等等。在西方啊，对宗教信仰和习俗进行哲学探索是很普通的事情。以前在整个希腊、罗马哲学和中世纪时期呢，思想家们对神、神灵、理性和信心、灵魂还有来生等等都做过哲学的思考和讨论。例如在柏拉图和奥古斯丁的作品当中呢，常会看到一些讨论，都是这方面的。在那个时候啊，宗教哲学并不是一门专门的学科，有关神和宗教的哲学呢，只是许多相互交织的哲学项目当中一个组成的部分。一直到早期的现代哲学家，例如霍布斯、洛克、贝克莱，他们呢就把宗教主题连接上哲学来反思，像政治理论、知识论等等，他们混合了哲学，探究就越来越普遍了，渐渐也就出现了专门研究宗教主题的哲学的书籍。在讲英语的世界里啊，第一次使用宗教哲学这个名词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那是17世纪的英国神学哲学家科沃斯。科沃斯和他的剑桥大学同事摩尔出版了一本关于宗教的哲学著作，所以如果要给予宗教哲学做专门研究领域一个开始的话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开始定在17世纪的中期。科沃斯和摩尔所处理的许多主题都与现在的宗教哲学一体，像神存在的论点、宗教多元论的意义和与神有关的善恶性质等等呢，都与这些议题呢保持了一致。还有许多目前在宗教哲学讨论中流通的术语啊，都是起源于科沃斯和他的同事的。这些术语有什么呢？比方说像神论、唯物主义和意识等等。在今天呢，宗教哲学还是一个充满激烈讨论的思想领域。宗教哲学的重要性主要是在于它的主题，因为是关于神、神圣、宗教经验的多样性，以及科学与宗教之间的相互作用，还有非宗教哲学的挑战，以及善和恶的性质与范围。另外还有对于出生和死亡的取态等等等等。对这些课题的哲学探索涉及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也涉及到我们对于超越世界、超越可见的事情的思考。这样啊，哲学工作需要研究人类思想的本质和局限性。那么除了这些复杂而雄心勃勃的研究之外呢，还有一个因素促使人们去探讨宗教哲学。宗教哲学针对社会和个人的实践做出分析和研究。因此呢，讲到这里你就会想到宗教哲学呢其实是与人的实际的问题是有关的。宗教哲学的主题并不全是抽象的理论，这个对我们呢就有这个接地气的作用了。因着很多人都是归入某一个宗教，或者是对某一个宗教有好感，或是受到某些宗教信仰的影响， 因此，宗教哲学在针对人们的实际价值取向和委身方面呢，就要发挥着影响。许多宗教哲学的主要参照点呢，是活的传统的形式和内容。就这样呢，宗教哲学就可以由研究宗教生活的而获得相关的内容。那么反过来说，宗教哲学也可以对宗教研究和神学做出重要的贡献。宗教研究往往处理重要的关于历史的方法论的假设，以及宗教经验的性质和局限性。在这个过程里头啊，宗教哲学可以提供评估，而且呢，做出辩论。神学呀，也可以从宗教哲学当中受益。如果咱们从历史上看呢，神学经常被哲学所吸引，或者呢受到哲学的影响。举例子，例如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对著名的奥古斯丁的神学有影响，亚里斯多德呢，他对中世纪的神学家亚归纳的神学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在现代，神学家经常借助哲学家从黑格尔到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的思想，对不同的宗教做出澄清、评估和比较。评价呀，有的时候是非常批评性和轻蔑的，但是呢，在思想史的不同时期啊，哲学对宗教生活的兴盛呢，也能做出积极的贡献。现在，在这21世纪，一般宗教哲学的思想家都认为，宗教哲学可以加强跨文化对话。现在，宗教哲学家经常寻求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在教理上和实践上的共同点，另外呢，也找它的分歧点。这样的研究呢，可以加强宗教传统之间以及宗教和世俗群体之间的沟通。那这是第一方面，什么是宗教哲学？顺便也介绍宗教哲学它的功能。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神学思考法。
好了，第二方面，神存在的问题。这是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已经信主而且热心侍奉的弟兄姊妹呢，应该最关心传福音的时候你必须要经过的一个神学思考的操练，上帝存在的问题。在刚才我们也提过，宗教哲学的研究涉及了形而上学、逻辑学、语言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等等等的范围。因此呢，在这一课里头呢，我们不能将处理宗教哲学的方法每一个都介绍，因为这牵涉的层面实在太广了。在这一课的后半部呢，我们来处理这个宗教哲学上的大问题，上帝存在的问题。在神存在的问题当中呢，又包含了宗教哲学的另一个问题，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会碰到的信仰问题、人生问题，就是苦难、痛苦的问题。那么苦难和罪恶、邪恶这个是在一起思考的，所以我们说就是罪恶和苦难的问题。好了，先交代一下为什么要讨论神存在吗？为什么要讨论呢？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对我们信徒来说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从几方面来说，第一，我们要时时巩固咱们的信心，也可以说信心的成长，因为我们知道神就在我们中间嘛。第二，当不信的人挑战我们，或者是追求来问我们神是否存在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一个正面的回答，而我们的讨论范围也只是限制在基督教里面，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处理其他宗教在宗教哲学上有关上帝存在的问题。那么听众朋友， 弟兄姊妹，神存在吗？这个问题是指西方哲学在神学当中对神是否存在的疑问和讨论。西方社会啊，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着有关神到底是否存在的辩论。好几百年、上千年甚至几千年当中呢，很多有信仰的领袖、思想家、神学家、哲学家还有科学家都曾经尝试论证神的存在性。这些论证呢，主要涉及到哲学上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领域了。各种有关论证包括从形而上学出发的论证，或者从逻辑出发的论证，以及经验主义的论证，还有主观性上的论证等等，一直到今天呢，有关上帝是否存在的辩论仍然没有完全结束。在哲学界和大众文化里面呢，你也可以看到相关的观点和讨论。弟兄姊妹，神存在吗？这个问题，它的主体啊，神、上帝是最重要的概念。在传统神学当中，神是一个形而上的概念，神当然是终极的，它是第一的，是永恒的，是全知的，是全能的。事实上啊，尽管传统神学中充满了对神的论述，但传统神学认为神是没有办法定义的。这句话你小心听，为什么呢？因为传统神学认为神的属性包括了神的超越性。重复，神的属性包括了神的超越性，而超越性呢，使人没有办法对神做出完全的定义。因为神超越人的理性，他超越我们，我们怎么能够把它完全的解释出来呢？在神存在吗这个问题上，我们先看两个正面的论证。那这两个正面呢，就是有名的本体论证和宇宙论证。本体论的跟宇宙论的。第一，本体论的，它是先验的论证，这是它的性质。这是当然用的是哲学的语言，就是说通过先天理性就能够得到的，而不需要借助后天对客观实在的认识而得到的论证。有代表人物，11世纪的神学家安瑟伦，他首先提出了本体论的论证。简单来介绍安瑟伦的论证呢，有下面的这三点，请仔细听。第一，神是能构想出来的最伟大的存在，明白吧？神是在我们的理性里面想出来的最伟大的存在。然后第二呢，与只存在于构想里面的相比，在现实和构想当中同时存在的存在呢，更为伟大。如果神只存在在构想里头，那么可以构想一个同时存在于构想和现实里面的神，比只存在在你头脑的构想当中的神更伟大，明白吗？这第二点，多了一个同时存在在现实生活的神。第三，所以呢，神在构想当中和在现实当中都存在。现在讲这个神、上帝的概念。当然了，我们很容易看到这是一个很多漏洞的论证，不是完完全全的。因为安瑟伦呢，他只证明了神的概念中应该包含神现实存在。但是呢，神现实存在的逻辑必然性并不蕴含神现实存在的现实必然性。这句话比较难，那我们时间关系呢，不做更多其他的比方解释，你慢慢去跟朋友讨论一下，或者再发展去看相关的讨论。那我稍微解释，就是说 安瑟伦他没能够证明逻辑上的存在，必定会带来现实上的存在，对不对？后来的神学家，特别是在二十世纪的神学家，对本体论证就做出补充跟改进。但是当中的逻辑推论呢，太复杂了，我们在这儿呢，也不能够详细的讨论。然而，我们要佩服安瑟伦在十一世纪的时候，已经为神的存在论证做出了这样的努力。第二方面，本体论证之外呢，是宇宙论证。宇宙论证呢，有代表人物，十三世纪的神学家亚圭纳，他提出了宇宙论证。这个呢，又有一个名词跟讲法，叫做五路论证。路是道路的路，五方面的论证，就是论证神存在的五种方法。以前呢，我听布道会呢，也听过有牧师传道人用这种的思考方式呢，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他能够帮助的。这五路论证呢，是用所谓的后验的方式来证明神的存在。后验就是前后的后，实验的验，他的意思就是通过后天，就是世界宇宙所得的经验呢，来论证神的存在。好了，宇宙论证这个五路论证有哪五个方面呢？那第一，不受动的动体论证，行动的动，动作的动。亚圭纳他的第一个论证呢，建立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运动论上面。亚圭纳他首先注意到啊，在现实当中总有动的问这个物体，就是运动的问题，变动的问题。任何一个运动的物体甲，咱们给它个名字，甲乙丙丁的甲，必然是由另一个物体，我们给它一个乙做代号推动的。甲的动呢，应该或者必然是由乙推动的，而这个物体乙呢，又必然是被另一个运动的物体丙所推动的。那然而这种关系呢，不能一直类推到无穷尽。为什么呢？因为必定有一个起初开始的推动者，这个初始的推动者不是由他者来推动的，这个最初的推动者也就是上帝了。这是第一，不受动的动体论证。第二个，也就是第二路了，五路论证第二个方面，是从事物的因果关系出发。因果关系，那讲到任何一个事物，我们先说甲，都不会是它自己的效因，效果的效，原因的因，意思是造成这个果效的成因呢。任何一个事物都不是它自己的效因，那么必定会是有另外一个事物，我们给它名字叫乙，才是它的效应。这种关系不可能推到无穷，跟刚才第一路一样，所以呢，必定有一个最初的、最原始的效应。那么这个效应跟刚才的最初的推动者同样的一个思考方法，就是神或者就是上帝。这是第二。第三，从偶然性出发的论证。偶然性讲什么呢？就是讲到偶然和必然。很多事物不是必然存在的，而是偶然存在的，也就是在某种情况或者时刻它是不存在的，对吧？这个叫偶然存在。那但是不可能所有的事物都是偶然存在的，对不对？那比方说我们说水灾是一个偶然，不是365天都是水灾嘛？那这样你比喻你就知道了，不可能所有的事物都是偶然的。那这样呢，否则总有一个情况或者总有一个时刻，所有的事物 会都不存在。这样之后呢，就没有办法让任何的事物呢有开始存在了。那我们的讲义说这是荒谬的，因此呢，必然有一个事物是在任何情况下和任何时刻下都存在的。那来到这里，你就知道这第三个偶然性的论证它的小小结论了。这个必然存在就是什么？就是神或者上帝。第四，最高级的论证。那这个第四个论证是基于万物的性质的级别，不同的事物之间总有一些事物呢比另外一些事物优胜，所以呢可以给事物分出好坏优劣，任何事物都可以分出等级，等级制当中必然有最高的一级，而最高级必然是作为其他等级的标准。就这样呢，完美和存在的最高级必然也是其他等级的标准。好了，这个结论就是这完美的最高级也就是神了。第五，最后一个，目的因的论证，原因的因。任何事物的运动都是有目的的，对不对？举例子，下雨是由于动植物都需要成长，需要水分。人有眼睛是由于人要看见外界，而有些事物的运动呢是没有智慧的，比如说天空下雨，花草生长，它们本身是没有智慧的。但是目的的运动，或者说有目的的这些动作的运动呢，只能够是由智慧而产生的。好了，因此必然有一个有智慧引导着万物向他们的目的来做运动的，这个智慧就是神了。当然了，宇宙论的这五路论证呢，仍然有它不足的地方，就是虽然这论证从成因与果效证明了有神的存在，但是没能够证明这一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神的属性就不能证明了。时间关系，我很快精简地提一下罪恶和苦难的问题。传统的罪恶苦难问题表述有四句话。第一，如果神想阻止罪恶而阻止不了，那么神不是全能的。第二，如果是神能阻止罪恶而不愿阻止，那么神不是善良的。第三，如果是神既不想阻止也阻止不了罪恶，那么神又不是全能，更不是善良的。最后，如果是神既想阻止又能阻止罪恶，而我们活在一个有罪恶的世界的话呢，这位神存不存在呢？应该不存在。这是宗教哲学所讨论的苦难和罪恶问题。我们还有很多要讨论的内容，在讲义里面呢，你可以继续的参考。有问题也欢迎你随时来信，或者是用短信的方法跟我们保持联系，一起学习。好，良友圣经学院神学思考法21课播讲到这里，我是周广亮，谢谢你的收听，再会。